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院在台湾关系法签署届满42周年的前夕，公布了美台交往的新准则，强调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在非官方原则下放宽和台湾接触的限制，持续深化双边互动，并提供行政部门明确的规范，有效履行由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6项保证指导的一中政策。新准则公布之后，解放军随即派出了4架军机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此外，辽宁号航母编队日前经宫古海峡进入台湾以东的海域训练，美军驱逐舰麦凯恩号也通过台湾海峡，美中两军在台湾周边海域亮剑，美日印澳和法国也在孟加拉湾举行军演。印太漩涡中的台海情势究竟如何演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会奋战到最后一天，台湾是否将再次成为印太地区不成的航空母舰？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中华民国海军上校、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的资深撰稿杨余胜上校。杨上校，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另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杨上校，您怎么看日前台美之间加强这个海巡的工作合作之后呢，现在呢国务院又公布了一个新准则，可以放宽这个对口单位之间的互相来往跟交流，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呢？
好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说，即便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啊 Coast Guard 它虽然是拥有所谓第二海军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它在美台就是在海巡的合作上，基本上它不像军事交流这样子这么的特殊。那当然某个部分它虽然可以象征美台的关系紧密，但另外一个角度它比较没有军事交流这样的一个冲突性，就是说至少在中国大陆这边它比较没有特别的借口啊，尤其是在这个部分。那因为Coast Guard 这边的这种合作大部分是聚焦在人道救援或者是属于打击犯罪这个领域，所以相形之下就我自己个人在看比较没有办法在人道议题或者是打击犯罪这个部分来去琢磨升高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借口。那至于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种美台的交往准则，那我自己个人曾经在美国接见过2次，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是都不能够穿军服。好，所以以现在来看，当然未来到底是会如何我们并不晓得，但是就是说或许它是一个肯定台湾的做法，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就是美中现在虽然是在进逐的比较就是感觉冲突面比较大，但是一旦它开始要在某些议题合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新的美台的交往的准则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风险的管控机制，就像是一个阀门一样。所以我认为说在军事的部分至少如果未来会是一个管控的阀门，我比较担心的是去年通过要售台的这些军售品项的这个就是移交的这个时程会被受到影响，这个部分我觉得发展还待观察。
好的，继续请教舒孝煌博士，因为这个国务院的新交往准则公布这个时间点也很有意思，是在台湾关系法签署届满42周年的这个时候，而且当中还提到了6项保证嘛。所以我想讲说，就是美台之间呢，虽然说像海岸巡防的这个合作上面降低了这个准军事同盟的色彩，但未来这个根据这个交往准则可以放宽限制啊，当然这整个行政部门也包括了五角大楼和这个台湾国防部之间的这个交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刚才这个杨上校讲的，不管是美台军售的这个常态化，或是美台军事交流这个台面化，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准则之后，是否我们会看到进一步譬如说提升到准军事同盟的这个交往，或者是说接下来的汉光演习也会出现更明显的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您的观察和评估？
那这个陈若琳刚刚所说哈，这个六项保证哦，是这个原来本来是雷根政府时代的保证，那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连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府啊都会提到这个，那显然表示说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有进一步的这种这个保证哈，就把它已经明文化。那这个台美这个交往准则哈，那这个川普时期他全面的修正这个美台关系嘛，那其实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说拜登其实有意做一些这个稍微这个做一点修正或管控哈，那这个可能是希望就是说在美中之间的冲突不要这个过于这个太过升高，但是美方仍然是肯定台湾了。那像这个新任的这个国务卿哦 ，Blinken， 他曾经在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说，他要重新检视这个蓬佩奥的这些决定哦。那因为他那时候放宽这些这个规定，可是说有一点让国务院无所适从。那到底是哪些项目我可以参加，哪些项目我不能参加？你会踩到红线等等。所以他最后呢，就以明文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情况什么可以做，你什么地方可以参加等等。但是像国庆酒会等等这些东西，你还是不能够参加。这些就是说他有讲得很明显、很清楚，就是哪一些这个活动我不能够这个参与哦。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这其实在这个放宽的部分呢，其实已经这个有助台美后有制度，而且更这个开放的这种交流与互动，然后你反映了台美之间的这个紧密合作升级。可是这个军事的部分呢，诚如刚刚这个杨尚教授提的哈，就是说在海巡署的部分哈是比较不敏感的。那这个海巡的合作，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当年哈这个两岸关系比较这个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金厦的这个联合这个演习，也是以海巡署的角度去参与。所以海巡署它其实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就是说我这个尽量这个减少这些这个敏感的这些活动，对，就是有就是这种它是用行政这个机关，它不是军事单位的这种活动。事实上，台美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刚刚杨Sir也提到，就是它军事交流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像包括接见啊等等这些，其实因为这些活动一直都在进行中嘛。那包括台美之间有一个固定的交流跟高层的这个互动，像包括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然后以前有这个副部长的这个二轨交流等等哈。那这个未来呢，能不能升级成这个？我觉得这种像参与汉光演习其实也有。只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台面化，那未来能不能参加像 RIMPAC 这种演习，我觉得是还有待观察。那当然海巡署协定，我觉得它是一种方式，它是比较不敏感，那也是一个这种试金石这样。
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谈的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也会牵动到这个台海情势。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杨上校的是有关于这个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穿出这个宫古海峡到这个台湾以东的海域来进行演练这件事情受到大家关注，尤其是当中有一个搭配航母战斗群的这个驱逐舰南昌号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据称在吨位还有火力上都能和美国的驱逐舰媲美，不晓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我个人是把它跟去年辽宁号编队出去来做一个比较，那两者的差异最大就是在于万吨大驱它本身的飞弹的这个数量是112枚，那去年它本身是也是同样是有两艘这个052D 的这个飞弹驱逐舰，还有两艘的 054A 的飞弹护卫舰，但是今年它只有一艘 054A 的飞弹护卫舰。那同样的部分呢，应该是在载台本身，除了有这个编队，除了强调防空，它也强调了所谓的反潜的这样的作战功能。特别是054A 在第十六艘以后，就是从第17艘开始，它本身是有所谓尾门的设计，能够调放所谓的脱曳式的这个阵列声呐。所以在今年这个部分来看，我是觉得说它在弹数的这个部分是远超过去年，但是它仍然是所谓的反潜强化。另外一个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去年在辽宁号编队出去的时候，在四月份从这个不管是东部战区或者是南部战区，它都分别进行了所谓的反潜操演。那如果对比到今年三月下旬这个空潜200，它这个出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一直到四月，我们看到就是5号、7号也都有飞出第一岛链，像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个人觉得说，在不同的时间，它采取了一个程度不同的战术，特别是在反潜作战。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统合部聊天部它所公布在辽宁号编队 出宫古海域之后三小时接着另外一艘 054A 的长洲舰也出去，可是它很快又回到东海。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个人觉得是说是不是可以观察水下有另外一艘的潜舰也出了进到了西太平洋，那如果再把那个时间点就是辽宁号编队出宫古海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统合幕僚监部它本身的发布的报告也有空潜200出这个宫古水域，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似乎都有仿效美军在反潜机的在南海的这样一个行动。
好的，继续想请教书校黄博士有关于这个解放军空军的部分，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交往新准则之后，马上就有4架的这个解放军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但是架次跌创记录，范围也开始扩大，甚至连这个时间连这个拂晓凌晨时间就开始出动，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这个发展？我们上回提到这个灰色地带作战，这次感觉是不是又升级了呢？
是，但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些周边活动，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够单独就是放在真空里面去看它这个活动，因为它是整个跟周边的这个军事活动有连带关系。我叫这个刚刚这个杨尚教他有提到，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美国海军的那个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跟那个另外一艘两栖突击舰那个马金岛号目前正在南海演习，那它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却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要通过那个巴士海峡，所以呢，它这个中共的这些活动呢，一方面呢，它这个例行的在这个第一岛链出第二岛链哈，这个进行这个远航训练哈，就是当然这次有包括这个动物这个大区，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这种部分，就是说我跟美国在这个做一个角力，就是你在南海活动，你到我的门户，那我就到这个台湾的周边来跟你这个耀武扬威一下。那这个是这个中共的活动的部分哈。那这个灰区冲突当然会可以跟台湾造成一些心理压力，可是呢，灰区冲突呢，必须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可以管控的行为。那因为它是目的在传达一些讯号嘛。那你看最近的这些活动，我们都看到是在这个西南空域这个地方，然后有时候会绕到这个东南空域，它是在我们的 ADIZ 边缘。从法律上面来看呢，它其实这因为 ADIZ 只是一个防空识别的这个警告的范围，那它不是领空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它也可以这样子飞。对，那而且呢，它没有碰触台海中线，台海中线只有去年那个就是美国这个高级官员来的时候呢，他才有进来，所以他这个灰区冲突，他是非常小心的控制，就传达一个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可能也是针对美国一样。那另外呢，他就是借机在做军事训练，就是他这个长程飞行嘛。那这个当然是其中又包括说，刚刚这个杨舍有提到，就是那个反潜机。那我觉得这些这种所谓的这个高新系列特种飞机，它每一种飞机它都有它特别可能不同的任务。像这个可能有些这个之前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到这个通过巴士海峡的时候呢，它有电侦机伴随。那它有些可能是做这个远程的这个目标收获，然后做那个尝试训练，做这个 data link 回去跟那个火箭军哈，这个那个资料链传回去，让火箭军能够做前缘的这个目标比对。他这个这种训练可能有都有在做。然后最近最多的当然就是空潜两百，对不起，那空潜两百呢，它主要的角色就是海洋巡逻跟这个反潜任务。那巴士海峡这边，你如果说航空母舰这些经过的话，可能这个美国海军的潜舰呢也都会通过。那美国海军的这个反潜机呢，也常常经过这个巴士海峡到这个南海活动，所以呢，这个一方面中共一样化活动，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在这个尝试监测这个美国海军的水下活动。对，
杨尚教授，刚刚舒博士讲的这个，现在美中两军这个活动要整个区域一起来看。不过现在美国这边，尤其是首都华盛顿这边，最关切的还是台海情势的升高，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表达了对台海关这个地区的情势的极大的关切。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讲到，如果中共一旦袭击台湾的话，他特别向国际媒体强调说，台湾一定会奋战到最后一天。继续请教您之前，我们来听听看吴钊燮部长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And I would like to also stress again that the defense of Taiwan is our own responsibility. If we are not willing to defend ourselves, 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ask other countries to sacrifice for Taiwan. And therefore, we take our own defense in a very serious manner. Our defense ministry is very determined in defending ourselves. We are willing to defend ourselves and is without any question. And we will fight the war if we need to fight the war. And if we need to, you know, to defend ourselves to the very last day, we will defend ourselves to the very last day.
好，继续想请教杨上校，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外长吴钊燮的说法？现在台海情势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吗？
我觉得吴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感于近来，就是近日来周边的军情动态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复，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份子，他有责任，他也有义务为自己来打气跟喊话。那当然，另一部分，他也是同样表达给美国还有这个中国大陆来听，只是比较妙的，我个人会觉得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混编的这种演练的非讯的，其实是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到今年，我个人觉得说，今年来讲，它其实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它的这个形态不仅仅是在掌，就是呈现那种，能够掌握所谓的制空还有制海，在电子作战或者是在征收或者是在预警这个部分，但某一种程度我个人会认为说这个是在打心理战。很多的时候他今天是你美国有飞过来，所以我也飞出去，那这样的一个作为他基本上是让外界知晓，所以我个人倒不是这么的把它视作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至少到目前为止，至少以台湾的就是说至少蔡英文总统他并没有讲出说足以让解放军动武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言论，至少在这个部分言论部分是没有升高，所以我至少到当下我还是把它视作是一个战备训练，同时是跟美军来做一个表态，再做一个较劲的这样的一个的现象。
嗯，那么苏校黄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吴钊燮部长的这个奋战到最后一天的说法，还有美方这边对台海情势的极大关切呢？
是，基本上我同意这个杨 Sir 的说法，其实他这种这个在关这个这种正式场合的发言，他其实是一种信心喊话。那他这个有点接续之前哈，那个邱国正部长在这个立法院里面也曾经提有类似的这样讲法。那他这个目的呢，是在于就是说这个要这个告诉对手哈，我们是坚定我们要这个捍卫这个国土哈，然后这个保护我们这个民主政治，这跟我们生活方式这个决心哈。那这个呢，也算是一种这个鼓舞士气的方式了，对。但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周边的这个情势哈，那我是觉得说我也觉得目前应该还是暂时不会，因为辉区地带冲突毕竟它这些这个飞机数量是少数，那除了这些任务之外哦，它没有其他的这种大规模动员啊等等等等这些迹象哦，但是就是这些辉区冲突要就是要很小心处理，那我们一方面可能监控，一方面就是确保这个向对方也传达讯号，这个我们是守土有责，这些这个活动哦我们都会保持监控，那另外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接触上面呢就是要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接战准则要非常清楚，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可能的意外情况的时候呢，要遵守什么样的准则，然后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哈，那确保这些这个冲突可能不会升高等等。但是这个政治解读当然是一方这个一回事情，他这些这个因为他这些回去冲突，同时也会用来作为这个军事方面的演练嘛。那他这些军事是不是代表他这个在某些这个军事的训练上面做一些新的这种测试，像刚刚提到的不同的机种等等哈，然后在不同的区域，然后这个是不是跟海军这个活动有点有些结合，那我们就要这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这当然我们这些这学者是外行，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这可能真的是要军职的同仁他们这个仔细的去研判哈，他们的这些新的作战方式。因为这个之前这个中共在两会期间特别强调，就是说要增加这个就是联合这个联合作战的训练，然后增加这个实战的训练的方式，像例如说联合作战啊，它的海空立体啊，它的指挥管制方式等等，这个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仔细的观察。
嗯，好的。那么杨上校，事实上台海情势的这个局势的变化和 周边的海域，包括东海、南中海，也是一个联动的。想请您从这个海军的角度分析，因为现在不只是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它还有这个驱逐舰停在中国的长江口，甚至的罗斯福号航母也是进入了这个南中国海来进行这个演训哦。除此之外，美国的动向之外，还结合了盟邦，包括美日印澳，加上法国的这个海军也在孟加拉湾进行演训，等于说周边的一些活动非常的频繁和热闹。你怎么解释这整个一连串的这个美中两军的海军的对阵呢？杨上校，
好，我个人觉得美军的这个军舰或者航舰就是进到南海，或者是军舰这个通过台湾海峡，这都是属于一个常态，特别是航舰进入南海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说它未来是不是每个会变成明显的什么是这个要观察，但是巡经台海这件事情至少在这两年几乎它大概是形成一个大概每个月一次的类似像这样惯例。那虽然说去年2020年它是有13次哦，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字还都可以观察，以这个常态当然它是自由通过展现美军在这里，不要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内海。那至于他跟盟这个美日印澳还有包括哪像法国他们在孟加拉湾这样的一个军演，如果因为这个军演基本上是2019年才开始，他在过往他就是属于一个训练海事的拦截跟空中的这个任务的行动，所以就整个面向来讲，法国过去他跟印度还有澳大利亚本身在军事上是有合作的，所以那当然在过去这一个军演印度没有参加，所以是不是我个人是把它视作巧合，因为在今年2月法国的国防部就已经公布了说他们要培训海这是个140几名的这个海军的军官，所以他等于是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航程当中刚在经过了印度洋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刚好在3月底的时候美印他也在这边做了一个操演，而这个操演可能就他的科目还比法国他在这一次把美日印澳拉进来所做的科目还来得多，所以我至于说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弦外之音，可能大家会比较在意说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四方安全这个对话机制的一个 plus 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我觉得是它会有个效应，可是这个部分它本来就有它的国家利益，它就有一个属地在这边，它本来就会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并不像是这么针对的剑指中国，不像是说美日印澳它在这个四方这个安全这个对话的这个机制所形成的所做的这个操演，包括的特别是精准的水面的打击，包括的反潜，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在。
那么刚才杨少校解释的这个美国跟盟军方面的这个布阵，那来先请出下王博士，我们谈谈解放军方面的动向，其实也非常的多，包括了在这个南海的这个牛轭礁附近的这个民兵船，还有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附近的这个海警船的行动，甚至包括在东沙也出动了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怎么看美中两军现在在整个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整个这样两边的这个对阵的一个情况，您的综合分析是什么？
是。那当然像这些这个包括东沙岛无人机啊，然后这些那个民兵船等等啊，它就是这种大家也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灰区冲突的一种形式哦，因为它就是一个非达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标准，然后它用各种旁边周边的不同的方式哦，就是准军事的或者是部分的军事行动来这个传达它的讯息。但是我们回这个来那个回来看南海，南海到东海这些地方，这其实对美国来说其实就是尤其美国维持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跟这个美国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乃至于就是说这个南海这边哈，从巴士海峡到南海到这个马六甲这边呢，它这边是能源商贸哈，跟这个美国到中东部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航道，所以它是重中之重。那然后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南海这边哈，这个在这个三亚湾这边这个中共的这个核动力核潜舰的部署，因为这个习近平他在两会里面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要提到这个提高他的这个战略吓阻，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联合作战。战略吓阻这个部分，就是你的传统兵力哈，其实中共一直在跟美国来说，在处于在追赶的情况下，那他这个传统这个兵力能不能够跟美国对抗，这个我 当然还见仁见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如果说你今天要这个把他自己提升为一个大国，跟这个中那、这个跟美国来对抗的话呢，他的战略吓阻能力又是远远不如美国，那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甚至还不如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核武的这个投射工具哦，像包括轰炸机，包括这个战略飞弹潜舰呢，还有这个那个都比较有限，大概比较主要是要依赖它的这个弹道飞弹的部分哦，这个可能像东风三十一、东风四十一这些比较强。那这个战略潜舰呢，就是要靠这个南海这边的这个三亚湾出来的部署。所以美军为什么在这个南海这边有很多的活动那么频繁，特别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像驱逐舰，然后搭配这个反潜机的在这边的活动哦，那很多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侦测这个确认这个中共的这些核动力潜舰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水下潜舰出来，它等于是这个瞎这个闭着眼睛在往前走，所以它必须要确定它的这些航道。那美军呢，大概也在了解这个中共的这个潜舰的部署的情况，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就很多这个美国的像 P8 这个海洋巡逻机 P3 对对等等，然后老共的这个空潜200它也来这边到巴士海峡，因为美国的潜舰它也会进到南海这边活动，可能也会演练这种追潜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动作。那这个从这个第一岛链到第一岛链这个部分延伸哦，当然它最有效的工具其实航空母舰嘛，因为你的这个轰炸机呢，这个飞的航程比较短，然后它也没有海外基地，也所以它只好完全靠它自己的这个长程飞行绕，所以战斗机不会跟到那个这个距离，因为战斗机的航程有限。那航空母舰呢，可能就会未来可能会跟它战斗机会跟它的轰炸机可能会形成一种搭配，轰炸机飞远程发射长程武器，然后呢，航空母舰呢用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航舰的这个航空兵力呢，来作为这个局部的这个空优的这个保护，所以它这个你真的要能够有效的投射到第二岛链呢，大概非得靠它的航舰战斗群不可。
讲到这个第一岛链突穿到第二岛链的话，整个美中两军的这个较量呢，台湾的战略位置就特别重要。梁上校，我们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准则，事实上就是凸显了台湾的战略地位。我们记得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名将麦克阿瑟曾经用不成的航空母舰来形容台湾。您认为刚才我们谈这一串这个目前美中两军的较量，包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个延伸，是不是又再次让台湾成为了印太地区的不成航母呢？您的观察？
麦克阿瑟称赞这个台湾是美国的不成的航母哦，最主要是因为台湾是反共的最前线的基地。可是那个时候跟现在时空环境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政治上的光谱不同，在过去不同，但是现在两岸事实上跟共不一样，它并不是没有往来。当前的战争、军备科技的竞赛已经决定一切。中国大陆它在军事现代化的崛起上，两岸的这个军力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倾斜。虽然我个人是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虽然某种程度仍然是扼控了解放军的海空军，它进入西太平洋的这样的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现代军力事实上是倾斜，它不再像过往有这样所谓的。部分的这样的值得这样的优势在，那如果还有优势，就不会是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前后任的司令都说，解放军有采取行动啊，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在。那我比较不是这么的，对于现在台湾还能够成为不成的航，就是不成的航母，我比较持保留的意见。
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呢，我想请舒校黄博士稍微回应一下这个有关于台湾现在目前战略地位是不是回到过去这种不成航空母舰在这个印太地区跟美国的角度当中，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舒博士。
这简单这样讲，这个有这样一艘航空母舰，对美国来说呢，它这边就有多一个基地跟备降场。像我们之前曾经碰过，看这个美国的海军的 F-18，因为故障的关系临时备降。那中共这种回去冲突呢，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周边的海空域的活动哈，这个重要性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建军的方向呢，可能必须要对于我们周边的海空域的这种活动哈，必须要这个做更紧密的这个更密切的关注哦，加上我们的这种远程的情监侦能力啊，这个联合的指挥管制能力啊，这个通知电呢，你刚才也提到的嘛，那我们这个也适时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海空的活动。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审时度势，就是说军事的对抗是一回事情，可是其实我们跟这个两岸之间后还是有很密切的经贸等等这方面往来，所以呢，这个必要的情况呢，能适当的改善两岸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舒校黄博士还有杨宇生上校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